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美国之音记者实地走访中国的雄安新区，蒂勒森访问俄罗斯能否修复美俄关系，国际特赦人权报告，中国是2016年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反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为何震动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告诉美国总统川普，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紧张局势。报道表示，两位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会谈将近一周之际，星期三再次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方面还没有发布两位领导人通话的说明。星期二，川普发推文，再次呼吁中国帮助严加管束朝鲜。川普写道，朝鲜正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助，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不靠他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但在此前数分钟的另一条推文中，川普表示，他告诉习近平，如果中国解决朝鲜问题，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他们来说将会更加有利。中国是朝鲜主要的捐助国。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称，北京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食品、武器和能源的主要来源。但是中国对朝鲜不断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进行导弹试射以及五次核试验，越来越感到厌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川普总统星期六派遣一支美国海军攻击舰队前往靠近朝鲜的太平洋北部水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号。朝鲜也表示，美国上周作为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回应，对叙利亚进行了导弹袭击，表明平壤的核武器开发项目是正确的。朝鲜担心遭到美国类似的攻击。台湾外交部证实，美国在川习峰会结束之后已经向台湾做了通报，不过以朝鲜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新形势以及川习会隐藏的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持续令台湾朝野高度关注。有国际问题学者说，川普真的对朝鲜动手，台湾可能会受到冲击，台海关系将会严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生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前回答新闻界提问时证实，美国已经在川习会后向台湾做了简报。他说，
已经做了，就是十号，就是昨天的时候，美东时间十号，对，美国的资深官员都有跟我们做简报。
记者追问简报内容，李承生说，
我想这个台湾的议题，第一个就在川习会后，川普跟这个习近平都没有提到，在公开场合都没有提到，提到的是在八号的时候，是由中共的外交部部长王毅所提出来的。那据我们的了解这次提这个就是他们是的确有提，但是提的时候是非常短，当也是按照自视的这个自视的立场回复就是他们就是台湾关系法。
关系会对台湾是零意外，现在已经被美方简报所证实。不过朝野立委的发言表明，川习会后台湾依然神经紧绷。有台湾舆论提出，未来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台湾是不是要选边站？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说，要对川普总统保持一定的警惕。
我们了解川普的谈判的 style， 谈判风格、谈判策略的部分你不是两斗一家，那这是
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关注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交易以及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说，
不过以川普的行事风格还有美国能够容忍的底线，叙利亚的容忍底线是在于他使用的化学武器，那北韩的底线是什么？是核武吗？我想请教一下，到底你们国安跟外交的掌握是如何？他的底线。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
对叙利亚的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新政府放出若干模糊和相互矛盾的话，俄罗斯政府有很多疑问。拉夫罗夫是在莫斯科跟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开始举行会谈时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还说，让俄罗斯理解美国的意图是重要的。拉夫罗夫还提到，上个星期美国巡航导弹打击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说是美国的做法令人不安。美国是在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攻击事件之后做出回应的。蒂勒森呢，在会谈开场时说话比较简短，但跟拉夫罗夫一样，他说星期三的会谈正值一个重要时刻，美俄双方将坦率讨论他们的分歧和共同利益。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美俄两国之间的通讯管道将永远是敞开的。他说他希望弄清楚为什么两国之间存在一些尖锐的分歧领域，以及缩小这些分歧的前景如何。蒂勒森希望说服俄罗斯放弃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但在抵达俄罗斯时，他手中没有华盛顿和伦敦希望他能有的硬牌。但是呢，他也有强硬的底气。早些时候有报道援引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事先知道叙利亚要进行化学武器攻击，那场攻击导致几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七国集团外长星期四在意大利卢卡开会，没有就如何制裁俄罗斯和叙利亚军方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七国集团表示，首先要进行调查，以确认在叙利亚究竟是谁在上个星期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平民。化学武器进攻事件导致全世界的义愤，美国后来发动的导弹袭击标志着川普政府对延续七年的叙利亚冲突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一致认为，应当通过有目标的制裁措施给俄罗斯施加压力，使莫斯科在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之后疏远阿萨德。但七国集团当中的德国和意大利对此有不同意见。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昨天他抵达莫斯科之后，今天就已经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晤。除了拉夫罗夫之外，蒂勒森这次在莫斯科是否能见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国务卿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能修复美俄关系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蒂勒森访俄的一些最新进展。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蒂勒森今天在莫斯科他会晤了哪些俄罗斯官员？目前都有哪些结果？
蒂勒森今天主要会晤的还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那么两个人从今天早上谈，一直谈到现在，这个会晤现在还没有结束。首先呢是双方2+2的这个会晤，就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还有一名这个副外长，然后呢蒂勒森还有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这2+2这会晤，然后呢俄罗斯的副外长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退出了，然后就剩下这个蒂勒森和这个拉夫罗夫的这个1+1的会晤。接下来呢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拉夫罗夫同这个蒂勒森的会晤结束之后呢，双方开始这个大范围的会晤，然后允许记者这个同记者见面拍一些照片，然后呢接下来这个会晤呢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继续。那么呢这次昨天俄罗斯媒体报道呢说蒂勒森呢昨天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呢，原来计划想会晤一些这个俄罗斯的美国问题学者，但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后来这个会晤呢取消了。还有呢就是俄罗斯媒体呢也在报道蒂勒森访俄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就是在接待蒂勒森会晤的这个场合呀，就是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个这个古迹，一个别墅专门接待外宾的，在莫斯科市中心。那么俄罗斯媒体特别强调呢这个地点呢也是具有这个历史意义，因为在1941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英国还有苏联呢当时讨论这个英美对苏联援助如何抗击这个希特勒法西斯，然后在1943年的时候呢那么 同样是英美和苏联讨论开辟这个对德国的这个第二条战线，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这个会晤的地点。
嗯，
去播。
好的，那么稍早之前呢，我们一直不能确定蒂勒森他是不是能同普京见面。那么目前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普京会晤蒂勒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方面的消息非常非常这个模糊，有的说是普京将见这个蒂勒森，有的说是见这个日程呢给这个取消了。但是今天早晨这个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他说的普京非常有可能见蒂勒森。
嗯，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最近这个十多年来呢，所有的美国国务卿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俄罗斯总统一般都会同这个美国国务卿会晤，所以说呢，这一次呢，估计也不会有这个例外。如果普京真的不见这个蒂勒森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呢，确实面临着这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为什么这个消息这么模糊呢？可能就是说，俄罗斯故意想表现出一种对美国用导弹攻击叙利亚呢，表现出一种不满。另外呢，普京也想看，就是说，上午这个拉夫罗夫同蒂勒森会晤的结果呢，来决定他是否见蒂勒森，或者是先叫拉夫罗夫呢来试探一下美方的这方面立场，然后来确定这个如何同这个蒂勒森打交道。
嗯。
另外呢，俄罗斯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就是说，因为蒂勒森同普京呢过去都是认识，而且三年之前呢，普京还亲自向这个蒂勒森授予过这个友谊勋章，所以说呢，普京见蒂勒森的方式呢，也非常有意思。俄罗斯可能想这个以这个老朋友、老相识的这种方式呢来见这个蒂勒森，而并不是想以这个同这个美国国务卿相见的这种方式来这个见蒂勒森。许多。
看来这都是外交手腕的较力。那么蒂勒森他访俄前呢，美国导弹袭击了叙利亚，使双方的分歧更加扩大了。蒂勒森的访俄是否能使陷入低谷的美俄关系有起色，让两国关系重新转暖呢？白话。
对，现在许多分析对这个俄美关系未来前景都非常非常的悲观，特别是在这次美国导弹攻击叙利亚之后呢，俄罗斯非常非常不满意，认为就是说过去川普执政之后呢，对美国的一些期望，对这个俄美关系改善的一些期望呢，随着这个导弹攻击呢全部落空，这是俄罗斯非常不满的。那么呢，这次蒂勒森访俄呢，许多评论认为有许多一大堆的问题啊需要讨论。有的人说是主要议题要讨论这个叙利亚问题，也有的人说是主要要讨论这个朝鲜问题，还有学者专家认为可能需要讨论这个反恐，要为这个川普同这个普京的高峰会晤呢做准备。总之呢，还有这个就是俄美的核裁军问题，因为俄美之间的两个这个主要的核裁军条约呢很快就要到期，那么现在双方就应该着手呢为这个核裁军这个条约呢延长做准备，因为这个核裁军条约是这个俄美关系的基石。总之呢，这个双方要讨论这个议题啊非常非常多。但是呢说一千句说一万句呢，许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美之间的这个互信基础啊现在是基本已经这个没有了，所以说如何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之间的互信。另外一个就是说蒂勒森这次访俄呢，实际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重新恢复两国之间的这个工作接触，因为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之后呢，俄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等于是双方之间谁也不理谁。另外一个就是双方特别担心呢有一种战略误判或者是擦枪走火，所以说蒂勒森访俄呢这次也就是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国人权。根据国际特赦组织4月11号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死刑报告估计，中国在2016年执行死刑数量数以千计，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但是中方以死刑执行案例信息为国家机密为由呢，他 他拒绝对外公开真实数据，这就使中国死刑适用的真实力度几乎不为外界所知。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潘先生你好。
你好。
潘先生，这个我们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显示呢，在去年的中国媒体报道中就发现了有305个死刑的执行案例，而官方只记载了26个。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你们从其他哪些资料里边得出中国2016年死刑执行数量达到千计呢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这是过去疫情以来，就是每年都有去看中国的媒体的报道，还有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公开的资料，然后所以我们在每年去是去搜索这些资料，去查看这些资料里面，其实都是有大概有几千个案件的数字。但是问题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的？就是因为中国那个最高人民法院的他那个网站上面呢，他只是会他们选定的某一些个案去上载。因为我们没看到中国政府有把所有的法院里面的判刑的案例，包括死刑的会全部都会上载，他们以什么标准呢？我们也搞不清楚。当然，我们觉得有起码这个平台，他们愿意有在这个平台也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透明度来讲，其实还是非常严重的不够，因为公众没办法了解究竟其实在中国里面有每年有究竟有多少个个案，所以我们这个估计只是依靠我们能够手上有的资料来去推算出来的。
好的，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曾公开表示要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让它更加公平和透明。3月份我们看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表示，死刑在中国仅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那么国际特赦组织在这方面的观察是什么？中国死刑犯是不是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呢？
在我们看到在中国刑法里面在有几次修改之后，现在是还有46个可以判死刑的一个罪名，当中就是除了像最严重的谋杀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经济的犯罪，还有一些跟药品有关或是毒品有关的一些判刑的有关的罪名的。但是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所有都是非常非常严重，就是看我们一些在我们报告里面有提到的个案，就算是就是聂树斌那个案件，譬如说他是被冤枉了那么长时间，他是最后原来是证明他是没有犯罪的，所以能不能说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呢？这个其中一个就是不能说明他是一个严重犯罪的分子。然后其他另外一个案件就是贾青萌的案件，他也是因为征地，然后有为了辩护他自己去作为自卫，然后就杀了一个工作人员，所以其实这些不能说是严重犯罪的分子。
2016年呢，我们看到全球死刑的这个报告啊，国际特赦组织发布这个报告说，除了中国以外，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都高居死刑执行数量排行的这个榜首。但是中国呢，却是这次报告中被点名批评死刑执行数据不公开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公开这项数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这个点名批评能不能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呢？
我们特别这一次有点出中国的这个透明度的问题，还有它那个数据为什么还是值得全世界来看那个严重性，就是它就是总的来说还是比其他你刚才点出来的一些国家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因为中国这个数字没有在公开，没有人知道究竟实质来讲有多少个，所以在这个国家就是秘密这个背景下，跟其他这些国家，他们起码也有一些可以有一点点松动，有一点点资料，知道有多少的一个判死刑的案例。所以这样的比较来讲的话，你看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比这些国家还要糟糕，就是连这些数据也不能公诸于世。然后，所以我们觉得在国际社会，包括我们的，要提出这个问题，是绝对是有助于中国要改善这方面的人权问题的。
好的，我们感谢潘家伟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大家关心的中国雄安新区。中国当局4月1号呢，突然宣布设立雄安新区，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并称这个新特区为千年大计，与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相提并论。规划中的雄安新区规格如此之高，引发舆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前往计划中组成新区的几个县和白洋淀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雄安新区规划的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各地炒房团我们看到纷纷涌入雄安，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状况，房价一夜之间就迅速提高了。那么对于当地民众的反应和期待，房地产市场和其他情况，那么你有哪些观察呢？这方面？
是的，我们在昨天的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呢，这个雄县安新和周边呢，这个在4月1号的几天以后，各地的炒房团就纷纷涌入了雄安的等一些地方啊。当时呢，这个房价呢就顿时暴涨，官方就紧急叫停房地产的交易，关闭了售楼处，有7个人呢被逮捕。那么同时呢，雄县县委书记吴亚飞被调查。据报道呢，吴亚飞可能是掌握之前雄安新区开发的内幕信息，并从中牟利。记者在雄县安新等地随机走访了几个售楼处，都是大门紧锁，门上贴着封条。那么一些在建的工地呢都停工了。有村民反映，县乡政府派出了工作队进村监管村民，禁止违章建房。雄县县城里面呢，一个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呢，房子都不让卖了，看房子的人都回去了。那么打工房价呢，这位物业接待女士说已经炒到了万元以上。那么街边的摊贩说呢，去年4月当地房价才4000元左右一米，也就是一平方米啊。那么今年3月底已经涨到了9000多元。那么来炒房的主要都是来自北京。那么当地有人认为新区成立呢是有助于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日子会越好。那么有的居民呢就表示，听说未来可能搬迁，就不舍得离开故土。那么一名骑三轮车的这个村民呢，他是载客的这个摩托车司机啊，他去年新盖的2座房子呢都不让住了，赔偿呢最多也就是1-2000元一平方米。他说呢，没看新房子的人呢对新政策感到特别兴奋，可以转成非农业户口，变成城里人。那么对于当地环境呢，这位村民称，当地工厂排放清洗鸭绒的废水没人管，污水处理厂也处理不过来。那么废品收割站的一位老板说呢，保定一带的塑料厂、炼钢厂都不准开工了，估计呢也跟设立新区有关。
许波，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官方啊，他对设立雄安新区的说法是因为当地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比较强。但是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前景啊，纷纷提出了疑问。那么有关专家如何看待白洋淀水源的这个保护和压力？当地民众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相关信息的呢？
那么记者乘船观察了白洋淀和周边的村庄，发现安新县郭里口村呢等一些沿岸的村庄都建起了造型类似江南水乡的那种白色青瓦的围墙，据说呢是去年就开始建造了，由政府出资。村民们呢当时并不知道建设围墙的用意。那么当村民说，很早以前白洋淀的水是可以饮用的，但是后来工业污染严重，就改喝深井水了。那么对于雄安新区将来对白洋淀水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呢，以及当地地表下沉的隐患和风险，记者采访了中国水危机调查报告的作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这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说呢，雄安新区在环境、生态和水源等方面呢将会出现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他说压力会很大，但是由于新区的级别比原来的县级高很多，那么政府呢会在治理方面投入很大的力量来改善现在的污染状况。他还说啊， 濒临枯竭的白洋淀靠周边几个水库供水来维持生态，那么将来呢也要依靠南水北调来补充。马军认为呢，必须做好污水处理和废水利用循环用水，才可能持续发展。
嗯，
那么他警告说呢，要借鉴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水治理经验，也要汲取十多年前太湖蓝藻爆发造成无锡饮水危机的教训，避免覆辙。那么记者参观了习近平今年2月23号视察的地点，一名白洋淀景区工人告诉记者说呢，习近平在那里停留了半天，当时呢景区不对外开放，这位农民工披露，去年开始呢，当地就不让种地了，也不让盖新房，还设立了检查站，不准建材运进村。当时呢，村民们都很不满，有牢骚。当时官媒呢也没有报道习近平去视察。那么直到今年4月1号呢，宣布设立雄安新区，才恍然大悟，原来习近平呢是到白洋淀去拍板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请看一下我们当时采访的情况。
说这议论纷纷，说了这个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不要种地了呢？还不是啊，大成年不要种地了，对吧？这个今年过了年之后吧，又不要盖房了，你说吧，这很不平常，很不正常，你说是吧？人们呢，有的是发牢骚，你说吧？就说了这个。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儿了？怎么什么也不要干呢？这人们怎么活呀？你说吧，下来之后不是这个，下来之后这人们呢，这是心里这才明白。
那听到这个新区设立啊，你们怎么感觉呢？
我们感觉哭，我好几宿不睡觉了，我一天丢我都不吃饭了。
为什么？
有病了都。
我今年50多了，我一夜大半辈子了，刚我一走把事业都扔上了。
赶明给你抢，快走！
我你事业我舍得，我不得扔。
走，
回去歇会儿。不开心是吧？
肯定有一部分有情绪的吧。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反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为何震动中国。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55集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呢，在中国掀起了狂潮。开播2个星期以来，收视率高居不下，网上迅速突破10亿点击量。在播放该剧的一个视频网站上，单日播放率竟高达1.7亿次。官媒盛赞说，该剧的成功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反腐深入人心，真正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但专业人士则认为，这部作品以原生态和大尺度的写实手法，活灵活现地呈现出中国当下腐败、虚伪、丑恶不堪的官场现实，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那么为什么素来隐恶扬善的中共当局仅用10天就批准了这部揭丑的作品？按照中共的定义，这部作品属于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作品中究竟哪些东西能够如此打动人心？该剧的轰动效应将对中共统治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从洛杉矶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旅美资深传媒人士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在中国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河北独立作家、视频人士啊，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好。田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大尺度的写实啊，是啊，这部电视连续剧《人民名义》啊，惊世骇俗之处。据说呢，几乎所有剧中的这个贪官的丑态，我们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那么第一个问题，我请教河北的田先生，您在中国，您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中国的官场和社会，那请您谈谈您的观感，田先生。
这么说吧，这部电视剧确实是在中国电视剧的播出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写实的东西。
嗯，
能够这样深刻全面的反映中国的现实问题，确实是很难得，也因此也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但是我们应该具体来说呢，毕竟这是第一部近期这多少年来第一部这样的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和各种矛盾、各种反腐败以及腐败的博弈，它的激烈程度，还有没有触及到的地方。虽然如此，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大伙已经对这个现实已经非常的不满，非常的期待改变现实。可是我们的文艺作品长期以来又无视这样的现实，所以当出现这样的作品能受到大伙的热情关注，也是正常的。不过我认为呢，这种长期以来控制着反腐败这个作品真实的反应，也是一种政治腐败的表现。对这种现实应该改观，应该提倡说真话反映真实作品的同时，要对这种控制文艺作品的现象加以抵制和加以关注。谢谢。
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请教林沧州先生。您在中国时呢是一位资深媒体人，海外华文媒体都评论说这部剧《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写实这个尺度呢，对于中共来说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那林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我有点补充，就是说他这部剧对中共来讲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可是对观众来讲，尤其是对一部分观众来讲，他还是充满着陈词滥调。因为就是说这部剧虽然我觉得创作人员他也很努力啊，也展示了他良好的一面，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宣传剧，一个洗脑的神剧，他也着力宣传的还是中共的检方的人员怎么去反腐败。那么就是说反腐败啊，这种剧我觉得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啊，因为在世界民主国家它都已经建立了很好的这种反腐体制，所以它不可能专门搞这么一个题材。那么现在海外呢津津乐道，就说这个反腐剧反腐的人物上了副国级啊，似乎对应了那种刑部尚大夫啊，这个刑部尚常委，就打破在这一段时间打破了刑部尚前常委的规矩。那么其实呢，就是正如一位作家所讲的，就是说中国传统是一个酱缸，那么中国当代这种专制的封闭的垄断性的官场更像一个大酱缸。那么过去的一些影视剧，过去其实有很多反腐剧啊，比如说像什么较量无声啊等等反腐影视剧啊，那其实它就说也展示了一些老虎啊苍蝇啊蛆虫， 那么现在呢，这种去把一个所谓的大的驱虫推到前面，啊，我觉得这种史无前例，它是史无前例，但是它的有多少进步意义呢？我是深表质疑。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炒作者啊，把这部剧啊借用外媒之口移花接木，就说啊这部剧说是堪比这个中国版的纸牌屋，但是我们实际看哈，无论是从艺术效果、从娱乐效果啊，与纸牌屋不可能相提并论，而且在官方掌控的这种频道里面，能如此强势的推出这个媒体，各个这个喉舌都在炒作这个这个剧。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想，这个剧之所以畅销，它后面啊之所以这个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也有权力的手在推动。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发来大量的评论和问题啊。我们今天看来这个问题进来的比较早，那我先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Ebner 王这位网友说，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不管如何大尺度，有三个逻辑和以往的宣传作品完全一致。第一，体制本质上是好的，体制内还是好人多。第二，坏事都是贪官个人野心或者人品败坏导致的。第三，对体制的内在结构和最高掌权者选择性忽略。我们这位王先生呢，这位网友他跟刚才这个我们的嘉宾林先生他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无论如何呢，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人民的名义这部反腐电视剧它的尺度确实是非常大，有点惊世骇俗。那么下一个问题，田先生，我们知道中共在宣传报道方面呢历来都是有潜规则的，可是如此写实的、如此接丑的这样一部这个官场现形记，就为什么能够畅行无阻的出笼呢？田先生。
我认为吧，这个官场确实是存在的潜规则，他们就是宁左勿右，谁维护官家权力谁沾光，谁敢替民众说实话谁挨整。正是这样的潜规则呢，导致官场越来越左，对舆论的管控也是越来越严。这一次能够开绿灯放行，我认为恐怕是官方需要，以及反映反腐败斗争尖锐复杂和困难的想说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么一个特例，并不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信号。但不管怎么说吧，能面对现实总是好事。胡适先生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点问题，多解决点问题，把现实展开在民众面前，咱们去提出问题，能回答问题，摆在桌面上，成为全民关注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总是一个好事。我希望中共能够在这个打破潜规则的基础上，再往前进一步，使观众和民众得到更多真相，这样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才有更多可能。好的，
好的，我们来请教林先生。据说中共当局呢，仅用了10天就通过了审查。那林先生，为什么？您了解其中北京的这种奥秘吗？
我只能分析啊。我刚才听了田兄啊的一段话，我非常同意，我觉得他的愿望是非常良好的。但是这部剧你看，他从组织到主创人员啊，他的组织，这个剧实际是最高阶来组织的一个剧。他的总顾问翟泰峰是原来的前中纪委委员、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啊的这个党组书记。那么他的另外一个这个总顾问是王艳文，应该是啊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然后他的这个出品人和发行人啊，有一位是最高检饮食中心的专职副主任，有一位是总后勤部金盾饮食中心的主任。那么我们看这全套班子都是中共这个宣传系统的人马，也就是说这么一部剧它其实还是要弘扬它的这个，就是说宣传他检方，就是他的反腐，而不是着力点他不在腐败而在反腐。所以这个剧从审查上来讲，我认为他通过并不是难事儿。 第二点呢，我认为它符合了当前的政治需要。那么就是说这部剧它其实也是在为习近平造神，在为王岐山造势的一部剧。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剧里面的那，比如说小官员，他那个小官剧团啊，赵德汉，据说是这个原来能源部的一个司长，叫魏鹏远的这个原型。那么他的那个所谓的副国级啊，是有人说是网上有人说是苏荣的原型啊，也有人说是周永康的原型啊。那么我们当然更多的，我说这个可能更像周永康父子的原型。那么就是说，在中共啊新的领导人十八大之后啊，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人上台之后，他强势的去啊这个反腐，我不管这是选择性反腐还是清洗政敌啊，那么他就说这个剧他现在营造了一个这么一个反腐的这么一群反腐的形象啊，其实也是给周永康的政治棺材钉上了一个文艺的钉子。所以我认为这部剧的放行，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这个现实和新闻已经走在了文学作品前面，大家都知道现实的情况比这个剧里腐败的多啊，无论是省级副所谓的副国级啊，那腐败的事情新闻报的还少吗？所以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他没有什么雷区。
好的，
他没有什么雷区。
嗯，好的。那么刚才林先生呢，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尽管啊这部反腐电视连续剧非常写实，但是它仍然脱离不了呢，它是中共的一个说教片。那么我们现在有许多这个网友啊，他们发来评论呢，跟林先生看法是一致的。啊，这位网友叫 D Ban。他说人民的名义很无聊，满嘴官话，而且管行政的竟然管到了司法。 Nexi 田这位网友说，人民的名义在反映众所周知的中共官场贪婪腐败的现实中，更娱乐性的展现了中共官僚体制中以裙带关系勾连起来的利益关系，像什么党政公安纪检反贪局等等，都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等，这些本身就是在宣扬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可以说没有人民的审判，就没有人民的名义的合法性。啊，另外一位姓刘的，这位叫 One Fans， 这位网友说，人民的名义里边没有人民，只看到官二代。啊 ，Harbor 网友 Harbor， 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没看这个电视剧，也不打算看，因为真实的社会比虚构的电视剧更加触目惊心。中共历来就爱拍虚构的电视剧，而回避真实的社会现实。那么为什么不拍点写实的电视剧呢？比如说王立军夜奔梅林馆，古开来毒杀尼尔海伍德，令完成逃亡美利坚等等。又比如说共产党三反五反，枪杀富人，抢劫财产和土地，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真人真事怎么不改拍电视剧呢？哦，下面这个话很有意思，他说 VOA 的节目好看而且真实的多，我为什么还要看这些虚假的电视剧呢？嗯，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表扬啊。那么我们看到官媒呢，他把这部作品的成功看作基本上呢是中共反腐深入人心，得到老百姓的这个忠心拥护。那田先生，你如何看待这个官媒的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是官方一厢情愿的解读。首先，腐败是谁制造的？这些官员都是谁提拔的？他们尽管劣迹斑斑，又能长期把持权力，是谁保护的？不都是一党专政制度造成的吗？这是凡是稍微有点社会常识都能得出的结论。更何况整个剧情中反腐败惩治了腐败，但大家都清楚，不进行制度改革，不让广大民众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腐败还是会产生韭菜效应，割了一茬，新的一茬又会冒出来。所以说这样的剧，这样的电视剧虽然播出了，大伙都看了，热闹一阵子，如果要是静下心来仔细回味一下，不难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
好的，那么
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我请教林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剧本作家叫周梅森， 周梅森先生说呢，他为什么要创作这部电视连续剧呢？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高压反腐，说这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举动，要展示在这个世人面前。那林先生，您对这种您对这个周先生周梅森先生的这番话，您如何解读？您怎么评价呢？
就是周梅森先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作家。很多年前呢，我在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拜读过他的作品。
嗯，
但是他这一番话呢，我觉得假如改一个字，就更生动了，就说，要把中国共产党高压腐败的这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啊举动展示在世人面前，我觉得那他就是更好的剧作家了，啊，他的才华在这种他我不否认他是刻画人物有细腻之处，有独到之处，但是呢，就说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他不可能有所作为，而且他这句话啊仔细推敲，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大话啊。这个共产党反腐怎么是人类历史是少有伟大的举动呢？难道朱元璋反腐的力度不比共产党大啊？朱元璋把贪官剥皮宣草啊，插上草示众啊，警告其他官员，这种力度手段，那比共产党雷厉风行的多了。那而且就是共产党的集权体制本身它就是一个腐败嘛，对吧？它不开放票选，它垄断所有资源，它劫掠私有财产，这些难道不是腐败吗？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叫做就是你坐在赃物上怎么可能反腐呢，对吧？你现在抓了一些贪官一些小喽啰啊，甚至一些副国级，那只是不按共产党游戏规则不按共产党的帮规家规来行事的一些人，他清理门户。但是呢，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个从起家他打土豪分田地，他土改，他公私合营，他到现在暴力拆迁，哪一样不是腐败，哪一样不是洗劫人民的财产。所以就是说我对作家这个话，我认为一个作家，一个很好的剧作家，他一定要真实的对吧反映人类的生存状态，他要敢于与黑暗势力与集权独裁而做点斗争，就像鸡蛋与墙啊，就像一个日本作家所讲的。
嗯，
所以对这种剧，我认为他既是组织的，对吧？是党给钱他们能弄的，虽然他是五家民营公司来合拍的，但是你看他能够在官方的这个掌控的黄金时段来推出，然后有这么多媒体能给他报道，你可以想想多少年前白花的那个《太阳与人》那部电影剧作，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剧作家的命运，就完全理解哪些是他可以让他生，哪些可以让他死，哪些可以让他炒红，哪些可以打入冷宫。
好的，
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明白中国的局势。
好的，现在已经大量的刚才我们读的是网友的评论，现在呢，听众观众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啊。我先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线路非常忙啊，这个因此每一个我们希望每一个听众观众发表看法都要简短扼要，简明扼要的发表你们的看法，给大家留点时间。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个电视剧拍了55句，都是陈词滥调，官话蓬头，不爱看，看不进去，闹心。
好的，谢谢您，孙先生。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浙江庄先生，
中共的腐败实际上是制度性的，因为中共垄断了所有的权利，所以腐败它是必然的。腐败的土壤和温泉在于权力的垄断，或者在于独裁。中共的致命伤它不在于那个腐败，而是在中共在所有的政治生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习近平反腐并不是出于自发自愿，而是腐败已经非常明显地影响了中共的统治。
好的，
网络以及媒体的曝光和薄熙来、周永康等大事件逼迫他。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湖北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这个电视剧呢，最起码证明了中国没有司法独立。一个检察长去抓贪官，居然还要去整理、去报告。但是他再怎么大尺度触及红线的话，他不会涉及到体制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电视剧就是共产党为了把坏事说成好事，就好像一个从来大小随地大小便的人，他突然哪一天去打扫卫生了，他说：“瞧，我多讲卫生了。”
好的，谢谢您啊。
这个电视剧就是为了疏解民愤。
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您说这个观点呢，我们有一些网友啊很赞同刚才这位叫湖北邓先生的这个说法。 啊，我们一位网友叫乔哲，他跟邓先生几乎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说中共呢一直就有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优良传统，中国腐败泛滥，中共将其在腐败大潮中的一些反腐个案当作执政中的亮点来进行宣传，这是中共在延续他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优良传统。李海军这位网友说，这部剧拍得不错，我一直在看，之所以火是因为这种题材的电视剧以前很少能看，物以稀为贵。另外这位叫 Peterson 这位网友说，大陆反腐剧一定会设置位高权重一心为民的一个青天大老爷角色来代表党的光辉正义，而副手和下级会展现腐败行径，最终被惩治，让老百姓感受所谓真实的真实和痛快，这种小骂大帮忙的这个套路才能登上银屏。好的，那么我们呢刚才呢一连接了几个电话，也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请田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的网友听众和观众的评论和问题。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好，切中时弊，也反映了大伙对现实的真实的看法。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在大陆上看不到一些真实的作品，满眼电视剧里头要不就是那些什么打鬼子的闹戏，要不就是宫廷剧，要不就是这个潜伏剧，都是瞎编乱造的东西。好容易出现一个好的作品，这也是很难得的，但是对于大伙的期待来说差得太远，能够反映现实不容易，这仅仅是刚刚有了一个起步，但是能不能往下走都很难说，是吧？所以说大伙对，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没看过好的东西，也没有见到大伙期待中的东西，所以说对长期以来的失望和不满，这个我都是能理解的。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毕竟是件好事，我们希望它往前走得更远一些。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这个林先生。林先生，您觉得这部剧呢是很打动人心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然的话点击率不能这么高，收视率也不能这么高，但是您觉得是哪些东西，这个剧中哪些东西打动人心呢？是中共的反腐力度呢，还是这个官场上的那些活灵活现的这个把官场呢一些丑恶的东西拿出来让老百姓有共鸣，是究竟是哪些东西来打动人心呢？林先生。
当然了，就是这部剧打动人心的绝不会是这个就是丧事当喜事办的这一点，而是就是看到我们看他的上丧事黑暗的本身，就是说他的这个剧啊，观众的看点不在反腐，而在腐败啊。就像刚才一些网友谈了，哎，你看了这个剧啊，居然去办案啊，公检法去办案啊，要去请示省委书记、政法书记啊，要一帮人在那儿开会来捏过这事，来琢磨这事，来讨论这事，这个就完全可以看到以党干涉司法，就是中国完全没有司法独立。你记得前一段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啊，他在公然就说要反对这个三权分立，他把这种人类文明的成果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啊，我当作西方的东西啊，所以就是。所以这个为什么观众啊能够觉得有共鸣啊，确实是从我们一开始谈他大尺度的表露了腐败，包括就那个小官巨贪啊，赵德汉满面墙的那个这个人就是这个中国的钱啊，那么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新闻媒体也报道了，这个现实比这个影视剧黑暗的多啊，但是他因为过去他表露的少，歌舞升平的多，那么现在稍微放了一点黑暗的东西啊，大家觉得很震撼。如果我说互联网放开了啊，也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影视，这就是这些影视频道能够把这个美剧这些东西都放上去啊，我觉得这个很多观众也未见得看这个东西。
好的，那么林先生刚才呢说出一个很深刻的意见，就是这部反腐电视连续剧老百姓感兴趣的不是反，而是其中的腐。 很深刻。那么《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呢，引起很多观众的热评，好评如潮之外，我们看到呢也有人持有异议，比如说片名，这就引起很大的歧义。有分析指出呢，说中共党员干部行使权力，你可以以党的名义，但是你不应该以人民的名义。田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啊，这部影片以人的名义应该以人的名义应该改成以人的名义。我记得龙应台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就说是不是中国人不重要，是不是人很重要。那么套用在这里，就是是不是人民不重要，是不是人很重要。在中国大陆，这个人民是一个可以被随意解释的政治概念，是吧？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反腐败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事儿，而是每个人的事儿。我看这个剧中的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在任何文明国家是都不可能容忍的，只要是正常人也都不应该容忍。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事儿，而不应该套上人民的标签去乱用，是吧？只要我们是正常人，我们都应该反腐败，是吧？这种腐败现象都不应该容忍。从如果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我觉得那中国才能有进步。而这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腐败分子在人民的国度都成了大权在握、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魔鬼一样的这些人物，是吧？他们完全是人类文明的公敌。我说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公民，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啊，都有责任有权利，是吧？去鞭笞他们，去揭露他们，去铲除他们。
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今后这样的电视剧应该更多的反映人性，反映人的良知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位多维的网友他就发表了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如果真是以人民的名义，那就应该给共产党减权限权，所有的腐败都是由于共产党权力过大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从长久的角度给共产党改头换面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那么林先生，您对不起啊，时间剩下不多了，不到一分钟，请您简单评论一下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评论这个非常好，他这个代表了一种历史潮流啊，就说共产党的衰亡它是一个历史大事，这是无法避免的，尽管他可以拿这种影视剧来再次进行洗脑，但是我觉得也是杯水车薪。
好的，谢谢您，
无济于事。
谢谢林先生。
谢谢。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要请大家谅解。感谢林沧州和田其庄两位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保监会主席落马，中国启动金融反腐年，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另外呢，也请您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寻。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早上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为您播出美国观察，带您了解当日的要闻，深入地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新动向。朝鲜核危机引发邻国的担忧，美国对挑衅动作频频的朝鲜态度强硬，会否发起军事打击？中国对朝鲜似乎也失去耐心，但是否意味着对朝鲜的政策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朝鲜核问题对美中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时间4月13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